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29至54节。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一章29到54节，请听我来念。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始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33节，没有人点灯放在低烟纸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落了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落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审查，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37节，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错意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他们都洁净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行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欢喜，因为你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始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的身上。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 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却阻挡他们。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读经到此。感谢神，今天晚上我们和本堂主理牧师邓辉基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的正道题目是为什么看不到。我们请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给大家看几张 PowerPoint。 我们先看第一张，大家看到是什么东西吗？自己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是什么东西？是两个脸，不是一个座谈的桌子啊。OK，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张，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不好意思讲，不敢讲。四方格，什么颜色？是黑色。不过，这么大片的颜色，你不讲白色，你讲黑色。OK，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张，这个可能看过了，有些人看过，这个是少女是吧？还是老妇女？又是少女又是老妇女啊，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张，这个也是少女，这完全是少女，还是有老妇女。好，最后一张，这个呢不是一棵树啊。好，谢谢。我们大概看这几张，那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到，或者有的时候看不到啊，或者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眼睛有问题啊，可能晚上睡不好，精神不能集中，视力模糊啊。不过有的时候不是眼睛出问题，而是对一些事情有偏差偏见，或者焦点放错，角度不一样啊，甚至有偏差，被蒙蔽住了，被挡住了，看不到，看不清楚。那我们就求主今天借着这段关于看见或者眼睛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属灵眼睛，让我们看见真正要看见的。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敬拜，也起这时候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怜悯你的仆人，接着他在你面前所领受的，也接着你圣灵引导我们一起进入真理，明白真理，在真理上叫我们得出自由，也能够因着真理我们能够活出真理，享受平安喜乐。恩待我们以下时间，掌管讲台，掌管每个人的心思念，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首先第一点，我们看信心是不凭眼见，那是29节到32节。那首先我们认识到信心是不凭眼见，不只是单单看肉眼所看见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从29节到36节，是耶稣回应16节，因为当时有人来试探耶稣。如果你看没以前的前文，有人来试探耶稣，向耶稣求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所以要求耶稣行神迹啊，可能他们想要证明说耶稣是不是弥赛亚这样的一个身份。不过我们说，其实耶稣 过去这些日子，耶稣已经走遍各城各乡，行了许多神迹，已经有很多足以让人知道他真正的身份，他是谁？难道这些人看不出吗？不，我们可以说是他们心里刚硬，他们明明看到耶稣不久前把一个人身上的哑巴鬼赶出来，叫这个人能够说话，但是他们却硬着心拒绝相信，甚至他们指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那是上次我们提过的。那而且他们现在有甚至有人要求耶稣再行神迹，那因此耶稣就指出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约拿的神迹是指什么呢？我们知道从旧约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情经文，我们看到说神吩咐约拿说要到尼尼微城去宣告神的审判，但是约拿他不顺服，他坐船要逃往他失去，那神使海中的起了波浪，最终呢约拿被扔在海里面，神安排了一条鱼，一条大鱼将约拿吞在肚子里面，那约拿就在那个时候在鱼肚子里面向神忏悔，向神祷告，那神也怜悯他，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没有被融化，没有被消化，身体还很可以活着，最后大鱼把完好无损的约拿吐到岸上。因此耶稣说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三夜，人子在地里头也要三天三夜，因此约拿的神迹就是要预表耶稣受死埋葬和复活，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清楚彰显耶稣胜过死亡，耶稣就是神。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是比约拿在鱼肚子三天三夜更大，因为约拿只不过是一个影儿，是一个预表，耶稣却是实体。人如果相信约拿的神迹，那就更应该相信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更应该相信耶稣了。那约拿收到神的管教，最后到尼尼微城宣告神的信息。刚才我们看约拿书第三章，约拿宣告信息说等四十天尼尼微城倾覆，尼尼微城必然倾覆，他就是这样神家去宣告，他基本上不是太情愿，不他就这样，本来尼尼微城三日的路程才走完，他走一天他就宣告说尼尼微四十天就要倾覆了，好像就是要他说他就这样说。那他没有提到说他在鱼腹当中怎么样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奇一般的那个拯救，所以神是真实的，你们尼尼微要悔改，他没有说他什么奸诈，只是说神要毁灭这个尼尼微城四十天，你们就看神就要审判。那虽然约拿没有清楚说明他的见证，他只是宣告说神要审判，不过呢尼尼微人他们听到约拿讲到神审判的信息，他们就信服神。我们就看到说刚才所读的情经文第三章，尼尼微人他们就立刻悔改，他们宣告禁食，那么甚至国王也宣告，那从最大到最小的都穿麻衣，王也下令个人要切切求告神，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而且丢弃手中的强暴。我们要看到尼尼微人不是因为看见什么神迹奇事他们才愿意悔改，他们就是听了约拿宣告神的审判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在第三章第十节约拿书，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真的是悔改。耶稣提到的尼尼微和约拿，也提到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示巴女王，就是南方王啊，你们的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十一章说到那个南方王，就是列王记上第十章记载这个外邦的女王示巴女王，她因为听见所罗门因为耶和华的名给她那个名声，耶和华给所罗门智慧，所以这个示巴女王她就慕名而来，最后她见证了所罗门的智慧。她总结怎么样说呢？她说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都常常侍立在你面前，得以听到你智慧的话语，是很有福气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以色列的高位上，因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行公义。那犹太人他们想看神迹，耶稣对他们说示巴女王不是来看神迹， 他是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那四邦女王是外邦人，竟然愿意千里迢迢的来到以色列听智慧的话。那最后也因为这些智慧的话，承认耶和华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归荣耀给神。那耶稣活在这些以色列人当中，犹太人他们却不愿意来听耶稣的话。那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就是指他自己。因此四邦女王要起来定这四代人的罪，因为都愿意听神的话。那耶稣提到尼尼微人四邦女王衬托出所罗门王那个时代，或者约拿那个时代，他们外邦人对神的话语的那个作为有一个正面很大的反应。相对的来说，耶稣指出那他面对的这个也是犹太人，这是一个邪的时代。所以回头我们看到耶稣责备那些来那个来试探耶稣求看神迹的，他就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再给你们看了。啊，就是指也是指说不久之后，他就是好像约拿所预告的，约拿在鱼肚里三天三夜，他就要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所以就是指耶稣自己不久他要从死里复活。啊，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喜欢看神迹，有神迹奇事发生啊，如果你看到哇，一个人真的死了能够复活，或者病得很严重却得到医治，或者有一些奇特惊讶的事情发生啊，有一些人说啊，我这样我就会来信耶稣。啊，今天我们信的耶稣，我们也希望有神迹有奇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在我们生命里面遇到一些特别的事情特殊的经历，我们希望把这些信心建立在这些事情上。但是对神而言，巨大的神迹是什么？是看到病的医治吗？是看到一些特别的一些经历吗？在神而言，就是人听到神的道，真正悔改归向神。就像尼尼微人原本是无恶不作欺负以色列人的，所以约拿才不想去啊那个尼尼微，反而跑到他士那边。所以约拿对这个尼尼微人很痛恨，不过还是顺服神去到尼尼微那边宣告神的审判。而我们也看到尼尼微人他们因为听了神的话就立刻彻底悔改。那我们希望病得医治发大财成就我们心里的愿望啊，可能没有男朋友希望找到好男朋友啊，希望银行存款能够多几个零翻了几倍，或者从四房室忽然间可以换到五房室公寓室有地住宅独立洋房等等啊，希望说啊，如果有一个神迹特别让我脑筋我的头脑智慧增加几倍，什么数学题什么经济课题什么生活难题人际关系都可以迎刃而解啊，如果这样的神迹发生我身上多么的好。那我们都希望看到这些奇异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环境当中啊，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哎呀，如果有一个神迹难道神不能行吗？啊，为什么神不要行呢？或者神给我特别的一个能力发现一些什么东西能够解决一些当前疫情的困难，不是好吗？我们看中有一些特别的来克服一些事情来胜过一些事情，但是神看中的是人听他的道然后悔改回转归向神，这是最大的神迹。所以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他们再也看不到其他神迹了。因为人首先是要悔改与神和好，人与神的关系不好，什么其他好也都是假的。那这个优先次序不能本末倒置，我们希望什么都有什么事情都好，他们说这个好像很多的零，如果没有一个一，很多的零把一排除在外，到最后你还是觉得人生很多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满足，因为你缺少一个一，很多的零没有一个一，这些零都是空没有意思的。所以首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先来到神面前，但是人就是不要神，把神排除在外，没有神的话结果就迷失，眼睛就被蒙蔽，看不到神的作为，看不到神迹，即使在我们眼前出现一些东西，就像当时耶稣在众人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视而不见视若无睹一样。那如果人因为看见神迹才信靠，我们是把信心建立在这些神迹奇事里面，他们说你的根基并不稳固的，肯定的。当然神也通过圣经 里面神也愿意通过一些神迹或者一些特别的事情建立人的信心，使到人转向神，这也是可能的。不过人悔改得救的根基不是建立在神迹，是建立在神的话。那以色列人他们而在这而上的看到神许多的作为，无论是旧约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或者新约时代耶稣行神迹，但是这些人没有因此就有坚定的信心来跟随主。耶稣同样的叫一个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了，人就会因此会用药给神或者就因此来跟随耶稣吗？没有，他们因此更要把耶稣杀掉。所以唯有神的话语才能够改变人心，神迹只是满足了一个好奇心，不一定能够真正叫人悔改。所以只有听见神的话悔改才是真正的信心。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的信心建立在什么事情上？个人的经历或者某一个属灵伟大的人他的话语，他的一些行为，他的一些表现，他所说的话，他所行的事，哇，你的信心建立在他身上。是的，有时我们也看到，无论我们从网络或者从世界里面看到一些超级属灵的一些爱神的基督教领袖，开始我们敬佩他们，甚至你如果上网你看到一些听到一些这样的一些名人的讲道，但是我来就发现到，哎呀，有一些丑陋的恶行被揭发，因此有一些人就信心软弱了，这些消息听了当然会感到失望。那么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如果建立在人的身上可能就软弱离开神，我们信心是建立神的话语上，经历都会过去的，唯独神的话才是我们信仰与生活最基本的最根基的原则。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说，他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因为看着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经历到了，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信心，信靠神的话，神的话语给我们的应许，你捉住吗？你捉住你就被动摇。所以信心是不凭眼见，我们想看神迹。其实人的生命改变，你能够来信耶稣，每一天活着就是一个神迹，能够享受平安喜乐，这就是一个神迹。你以为平安喜乐一定有的吗？但是有一些人你会说啊，我们平安顺利就有平安喜乐，未必哦。因为人也没有办法常常顺顺利利，不过感谢神，就是神的应许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完全的平安，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也是我们能够眼睛不是凭着外在的物事，免得我们把焦点放错，看重神迹心境很容易动摇。相反的，如果我们先看重神的话，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体会他是又真又活的，那你是不是愿意来求告他，来去经历他，以致你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好，第二，我们说不只是信心不凭眼见，我们看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我们看第二点，在这里整段圣经是说到我们要省察里头的光是什么。那耶稣指责犹太人他们求看神迹，然后继续用看见眼睛的概念提到这个属灵的眼睛和里头的光。那耶稣和这些人对话更显明这些人是在黑暗中，全然活在黑暗里面。所以在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耶稣就指出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如果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然后他说，所以你们要省察，恐怕你们的里头的光或者已经暗了。很不幸的，当时的人他们里头的光就是暗了，眼睛已经昏暗。所以是耶稣在众人面前把这个哑巴鬼赶出去，哑巴鬼出去之后，这个人能够说起话来，好像都很惊讶很稀奇，不过这些人却看不到神这样的一个明显的神迹，视而不见，视若无睹。你说他们眼睛是明亮还是黑暗呢？那关键在哪里？神不愿让人的眼睛明亮吗？神让人继续活在黑暗里面吗？肯定不是。如果你知道前面十三节就提到，同样因为这些都有连带关系，所以前面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上一次我们讲的祷告，耶稣就跟他们说，十三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天父愿意将圣灵给求他的人。 那问题是你是不是求呢？你是不是愿意来到他面前求他，寻求他，叩门就给他开门，寻找就寻见，祈求就得着。那问题是不是你来求他，你谦卑来到他面前，还是你刚硬拒绝了？结果我们看到当时犹太人他们拒绝耶稣在他们面前展现的这样的一个权柄能力，神带来的国可见他们里面黑暗没有亮光，他们看不到，他们拒绝。那这里的眼睛当然不是指我们这个肉体的眼睛，而是指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肉体的眼睛一天一天会衰退，肉体眼睛可能有一天一天也是会有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去保护眼睛，可能有一天会失明，完全看不到，有这个可能。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那属灵的眼睛呢，同样也可能会有问题，看不到，看不清楚。那耶稣在这里提醒说，肉体眼睛我们保护，但是属灵眼睛更需要，免得我们落在黑暗里面。确保这个属灵眼睛是光明，不是黑暗，而是光亮，是耀眼的，叫我们在拥有的信仰真理属灵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活得更光彩更灿烂。或者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呢，觉得哎，我们暗淡无光，一点都不吸引人，那当然就很可惜。耶稣曾经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我们有生命的光吗？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让我们的属灵眼睛被打开，也是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这个世界的光，让我们得着生命的光，自己生命里头有光，就能够显出那种光彩亮丽的人生，让更多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爱、神的荣耀和神奇妙的作为。那如果只是注重求神迹，不认真看待神的话语，不听从神的话，心里没有得着真的光，在神眼中就是黑暗，就是瞎眼的人，看不见。虽然知道有神，但是看不到神。许多人就是这样，进出教会，在教会多年，在神眼中就是瞎眼的，看不到神的恩典，看不到神奇妙的作为，因为从来没有悔改过，来教会只是一个仪式，是一个宗教徒，看不到神。你是这样的人吗？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耶稣继续教导说，没有人点灯是放在斗底下或者桌子底下地窖子里面，而是把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灯是安放在上面，所有灯都是在上面，我们不是装饰，我们是要照亮，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点灯的意思。光来了，黑暗就消失。那耶稣用这样一个例子教导大家，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眼睛就看见，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灯要亮才看得清楚。若灯不点亮，你的眼睛只是肉眼，你没有心眼，没有灵眼，看不到神，看不到神奇妙的作为。其实圣经也有很明显的例子，以利沙虽然遭遇当时这个亚兰王派人到多他那个地方来捉拿他，面对很大的征战困难，当时已经仇敌围绕着他住的房子，但是以利沙仍然泰然自若，处之泰然，因为他有属灵的眼睛，他是先知，他是神的代言人，在那些情况他都看得一清二楚，只是他的仆人就看不清楚，看不到，肉眼只是看到仇敌这么多，真的吓死他了，所以他紧赶的跑到以利沙面前，哇，外面我们被包围了，吓得半死。但是他师父以利沙为他祷告，求主开他属灵的眼睛，结果他仆人就看到，哎呀，原来我们周围都有这个火车火马，原来开始看不到的，现在看到比仇敌还多。然后今天我们常常会惧怕，我们会胆怯，担忧这个担忧那个，因为你属灵眼睛看不到上帝，看不到天使天君火车火马，其实他就在我们身旁那么多，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就把其他问题放大，把困难把仇敌放得更大，好像大军压顶一样，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属灵眼睛瞎了吗？求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你肉眼很亮丽很好，但是你心灵的眼睛更重要。神与我们同在比他们更多， 看得更清楚，就不害怕，就有把握。神派了许多天使天君在旁边保护眷顾我们，为我们征战。你面对什么问题吗？你真的看到说神为你征战吗？这就是你的属灵眼睛要打开，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于是我们看到说身上的灯明亮，就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这里说眼睛昏暗的看不清楚怎么办呢？三十五节就说，所以你们要醒察，要检查你的眼睛。我们每一天生活，看手机啊，看电视啊，看电脑，看很多东西，视力可能会越来越不容易维持好，很多事情要做。那我自己本身也亲身体会，现在讲章都是用电脑，以前用手用笔，现在没有，好像根本不能用笔，就是打快嘛，但是你的眼睛就吃力，所以有黄斑病变啊，每个人的眼睛都有不同的问题，眼睛有问题就应该尽快去解决去检查。那我们属灵的眼睛呢，更应该尽快检查。想一下，为什么看不到，好像看不到神的作为在我当中，好像体会不到神和我同在。我们就有眼睛被蒙蔽，有很多原因，可能爱世界，体贴肉体，看那些不应该看的，应该看的不看。求主帮助我们灵眼打开，眼睛明亮，我们就看到不一样，别人看你也不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想一下，我们被什么东西蒙蔽？你看犹太人，他们为什么要求耶稣再行神迹？明明已经释放一个被哑巴鬼附的人能够说出话来，不过他们这些人竟然视若无睹，要求耶稣再行神迹，甚至他们要来试探耶稣。他们被他们的罪那种固执那种偏见骄傲蒙蔽了。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耶稣这样说，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真应验了以赛亚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是闭着的，虽然活得好好，心发沉，耳朵发沉，心被油蒙住。他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当然这是神很愿意，人家的愿意来到他面前，但是如果我们不肯不谦卑来到神面前寻求神，那我们就恐怕心里眼睛就昏暗。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出，我们看到吗？因为我们眼睛属灵眼睛我们不放在耶稣身上，不放在神的话语里面，没有来寻求他。最后第三点，我们看耶稣在这里继续提到三十七节到五十四节，说到要防备里外不一。三十七节到五十四节，那我们可以从文士和法利赛人身上看见他们眼睛是不是瞎了，后果就是里外不一样，没有生命，外表只是包装或者隐藏一些东西，短时间没有被人发现，但是最后知道完全不对样。那这里开始提到说，耶稣被邀请到这个法利赛人家去吃饭。然后如果你认真去看下去，为什么这个人特别请耶稣吃饭呢？似乎不只是他一个人，有一些人都在想要找耶稣的把柄，所以请耶稣吃饭是有那样的一个动机，有那样的一个目的啊。在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法利赛人就发现到耶稣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就感到很诧异。你说他只是诧异，没有说什么，有一些东西不用说的，那个动作，那个怎么可以，你就知道人家在反对你，人家很不认同你。那为什么耶稣吃饭不洗手就引起这些法利赛人感到很诧异，怎么可以这样？那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啊吃饭，我们当吃饭洗手是卫生是清洁是好的。那其实在这里不像我们今天说啊洗手啊吃饭前要洗手，特别现在疫情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洗手。其实这是指宗教上的洁净，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宗教的礼仪。那当时摩西的律法规定说，祭司进圣所侍奉的时候是要洗手洗脚，那是在出埃及记三十章就提到，这是律法规定祭司进圣所侍奉前要洗手洗脚。不过法利赛人在他们口传的这些规条里面就不断的扩大到一般百姓的生活细节，包括吃饭前也要洗手啊，没有洗手就是干犯的这个宗教规条，不是说卫生不卫生的问题，明明你的手洗干净了你还要再洗一下，这是规条。所以当耶稣面对法利赛人这个人看起来本末倒置的问题，所以耶稣首先就指出他们说，他们过分注重外在的仪式，他们却忽略了内在生命里面真正的光景。所以这个洗手这个礼仪只是外表的洁净，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内心，内心肮脏还是肮脏啊。当我们去小贩中心，我们在吃一面吃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啊小贩中心一些清洁工人，他们收拾碗碟，收拾碗碟，甚至你可能有时你会看到他们在那边洗碗啊。如果你看到那个洗碗很快，就这样外面这样洗一下，然后就这样好像放在干净的地方，哇，你就想哎，这个碗究竟是不是干净的，然后就盛面给你吃，你心里面想怎么办，筷子汤匙你可以用纸巾吗，碗已经盛了那个东西啊。当然我不是说小贩中心都不干净都不卫生，我这个只表示如果我们洗的外面干干净净你看的，那里面呢还是更重要过外面嘛啊。我即使外面没有干净，里面干净才是重要，因为那是基本的成你要吃下去的东西。所以耶稣在这里斥责这些法利赛人，就是他们看中 外在的这个肮脏的杯盘，外面洗得干干净净，但是里面呢有这些污秽恶心，充满了勒索邪恶。换句话说，他们只是注重礼仪外面的一些洁净，却任凭内心里面那些污秽不安静的东西。相反的，如果他们把心里面的那些贪念的这些施舍给别人，把这些给出去了，那么对他们，耶稣这里说对他们反而都是对他们都是洁净。不要里面存着那些东西倒出去。那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眼睛瞎了，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警他们六个祸。我们看到耶稣讲到他们六个眼睛的病症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第一个症状是四十二节说，他们本末倒置，注重外在却忽略了公义爱神的事情。当然奉献是好的，不过他们归专注在这些鸡毛蒜皮这些礼仪遗传这些外在的事情，而最基本内心来的核心的信仰爱神爱人的事情他们却没有去做，可以说颠倒的价值观优先次序错误了。那圣经怎么说呢？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神看你献祭好好，但是神看你是不是喜悦听从他的话。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那基督我们都知道很熟的圣经，那法利赛人他们清楚知道是什么，他们也知道的，不过他们却注重外在的这些献祭。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引用弥迦书六章八节说，是的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神要我们与上帝同行，与他同行。当然我们每个礼拜天来聚会很好，我们奉献我们侍奉神都很好，但是我们在生活上是不是与神同行，行神所喜悦的事，这才是神更看重。如果我们平时根本没有心想遵行神的道，我们每个礼拜都出席聚会，都参与侍奉，当然我说这些很好，不过你说神看重你是每一天与他亲近，神看重你是每一天认真行他的话，还是指礼拜天拿作为本圣经或者准时出现？那我说准时最好过那些不出现的人呢。不过神看重的不只是你出现在聚会，神看重是你与他同行。 啊，可是当时的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是只是本末倒置，把那些好像这些给人家 看得到的啊，做给你们看，那些看不到的是不是真的去做呢？但是他却是最重要的，他们却没有做，他们没有爱神爱人，甚至我们看到说他们藐视神的儿子耶稣。那今天你和我呢，我们是不是也注重外在的一些释放的果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却忘记了我的灵舍是谁，谁是我的灵舍，我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应该怎么样彼此相爱。可能我们满足侍奉，或者我们结果说话的语气或者一些态度缺乏了爱心，甚至伤害了一些弟兄姐妹，好像我侍奉很重要，好像我参与这些东西都很重要，而忘记了神要我们在侍奉当中保持那个和睦，保持那个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鼓励。侍奉者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不是单单只是侍奉聚会行了，却导致我们关系跟疏离，使到我们更没有很好的一起彼此相爱见证神。你说哪一个是不是本末倒置呢？好，第一个症状四十三节，指出他们的动机错误，整个重点还是自我中心。那当时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知道道德生活他们都很谨守的，他们说他们得到百姓的爱戴，不过整个动机是错了，他们做这些纯粹是为得到人的尊重和高举，整个重点是建立在自我中心，他看重自己，不是神喜欢的事情。今天你我侍奉的动机很重要，坦白说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别人可能看不出来。感谢神，弟兄姐妹都彼此鼓励彼此扶持，那是很好，不过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不是单单只是要求人称赞我们，要求人肯定我们，当然这都很好，不过神肯定神的应许，神赞许才是更重要，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不是自我中心，而是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好，第三个症状四十四节，可以说他们生命败坏，甚至是污秽的人。那耶稣在这里说得更强烈，称他们是不显露的那个坟墓，坟墓里面就是有死尸骨头，那根据律法触摸到死尸就是不洁净的。那耶稣说他们不单指自己没有生命，使周围的人也都不洁净，甚至比耶稣吃饭不洗手的问题就更严重了。你看耶稣不洗手吃饭就好像被他们指责，但是他们这些生命败坏使到其他人软弱犯罪跌倒，他们却没有想着。所以有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人因我们的行为好的见证跟爱主，或者公司学校兵营或者我们所接触的人，他们都知道你是基督徒，也看到你日常生活的表现，他们真的羡慕，他们也真的欣赏，他们也真的愿意和你来一起分享，对你的信仰他们很愿意听，也因此借助你的生命带领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或者是使到人家怀疑，哎，你真的是基督徒吗？你这样的话，他们也根本不想来进步。所以究竟我们生命是不是真的能够活在人面前？好，四十六节第四个症状，他们把难担的担子加在人身上，自己却不去动。啊，律法师本来就是负责教导律法，他们对摩西五经、对神的律法都很熟悉。啊，但是由于语文的改变，特别是以色列百姓语文的程度也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读懂这个摩西五经，所以这些文士他们是为了本来好意是为了人更好的容易明白摩西五经，或者把所有这些神的律法全部规条化，变成一条一条，变成一种规条，结果比原本的摩西五经更加复杂了，更多了，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单单安息日 的规条就有100条以上，那这个怎么样做了就不可以了。所以变成把这些东西变成说律法主义啊，如果犯了什么就会受到谴责。而他们把这些规条加在神的，好像是神的律法，但是这个难担的担子就放在人的身上，成为人的捆绑。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更改神的话语，不过可能我们也有律法主义，甚至我们可能对别人有一种判断这样的一个心态。哎，聚会可以穿牛仔裤吗？穿裙穿得这么短，当然我们知道要合宜，但是是不是我们又因此用我们觉得自己的一些要求、一些尺度来评论别人呢？不可以喝酒，一点酒也不可以喝。当然我们说有一些东西我们要遵守是好的，穿整洁来敬拜神是好的，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像你那样呢？反映我们内心真正的一个动机啊，不要以我们的尺寸甚至所没有的那个规定来要求别人这样做，变成我们把担子压在别人身上。好，第五个症状就是47节，严格来说他们就是拒绝真理，拒绝神的仆人，他们杀害先知，一方面好像修造先知的坟墓，不过实际上他们主动杀害，表面上他们好像遵守神的律法，实际上他们是抗拒真理，抗拒神的仆人，甚至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他们要抗拒。当然感谢神，我们不至于说抗拒真理，不过很可能我们不是愿意让真理充满我们，我们不是很顺服真理，让神改变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理是要我们得着自由，真理是要我们活出来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让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不要像这些法利赛人文士那样。那最后一个症状，他们男主人进神的国，那特别这些文士他们了解圣经，这里说他们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握住这个钥匙，认识圣经中神的启示，不过他们却把这样的一个律法僵化了，把人给限制，男主人进天国比叛倒人更严重啊！希望我们永远被男主人来到神面前，主的学老师或者主的学生的家长，我们把握住圣经钥匙教导孩子学生啊，从小把他们带到神面前，那是很好，以生命影响生命，接着我们生命的见证来坚固他们对主的信心。那当然每个人都需要从上帝开始，那耶稣在这里透过责备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那耶稣为什么进到法利赛人那里去跟他们一起吃喝呢？如果你真的看好像耶稣真的有吃到吗？真要还没有洗手要坐下来就已经真的有没有吃到饭呢？那为什么耶稣不是要和这些人分别吗？坦白说，耶稣是约他们悔改，耶稣是约他们真的不要一直落在这样的一种宗教的迷失当中，眼睛昏暗的，一直有这许多的错误，所以耶稣答应跟他们吃喝。你说耶稣是贪吃吗？不是，耶稣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真理。这些就是在他们不知不觉，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产生许多的问题，心理黑暗的，自我中心，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他们将奉献献祭做得很好，目的是什么？做会堂的高位，都是为了显扬自己，律法是要显得更有权威，他们就制定一些规条，解释一些律法，遗传别人做不到，担当不了，就显明他们很聪明，他们解释做一件事情。然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侍奉的动机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我们保持里面的那个光明，里头有光，我们人生就不在黑暗里面啊。当我们从今天所看的这一大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说信心是不凭眼见，不是看作一些什么神迹奇事，看作一些什么给我们舒服或者给我们体会到的一些经历发生，神要我们看他宝贵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信心是不凭眼见，不是看重神迹，看重神的话语更重要，用神的话语来印证我们所谓的一些神迹。常常警察我们的 里头没有光，我们是不是就祷告让神的光照我们，也是我们能够里头的光明亮起来散发出来，让人看到我们真的是和别人不一样。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不要像法利赛人文士那样落在宗教的仪式或者落在一种传统的宗教里面。教会一段时间，你可能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都很单纯，但是当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特别参与侍奉之后，你看到啊，原来是这样的啊，这个领袖是这样的啊，将来那个领袖来了可能不能改了，是不是一定这样呢？新的领袖有新的领袖做法，只要是根据圣经，只要是大家都同心合意，能够彰显神的爱，能够维护真理，那是最重要的。不是哪一个领袖，不是哪一个，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是真的叫我们的眼睛明亮，能够防备像当时的法利赛人、律法师这样假冒伪善，我们都需要防备。就让我们等一下唱一首结束的诗歌，410首，开我的眼，里面说恳求圣灵开我的眼睛，光照引领我们，愿你我的一生眼睛都明亮，属灵眼睛被打开，感受到神的爱、神同在，也让我们更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一起来省察我们心里头的光是否已经黑暗了，让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活出你的光彩。求你自己施恩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重新得力，我们也能够再次被你光照的时候，我们眼睛被打开，我们也晓得怎么样继续更好的来按照你的心意来行事为人，做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坐在你面前而不是坐在人面前，是讨你喜悦而不是单单讨人喜悦。所以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恩待我们，常常应着你的道，叫我们生命更成长。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